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粉，我是兔子。有一阵子没录面对面聊天的节目了，之前录了两期梦之队的回顾，我一个人录的啊。在之前好几期跟大老师没有面对面，都是隔空连线录的。今天聊个啥呢？今天属于一个闲聊节目，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来上海了，来跟他打个招呼来。
Hello， 我是群里大家叫我火老师的 Hofi。
对，就是哎，我终于知道这个名字该怎么念了。
嗯，
对，就是我其实怎么讲，就是火夫是好像就是一个固定的中文称呼。
对，
那应该英文是 Hofe。
对，好多人也叫 Hof。
对，
其实我也无所谓了，反正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叫啥，所以对我就是。
但是你的官方说法是 Hofi 是吧？
对，因为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之前然后穆雷做视频，然后他提到那个我的这个名字，他就读出
啊，行，你怎么就把穆雷已经露出来了？对，
所以就是我就知道啊，一认证就是官方认证就是这样。
对，因为他是毕竟是一个英语为母语的人，所以他看到这个名字这么念，他就大概率就这么念了。
对。
在节目内容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关注看台 FM， 可以得到节目的更新信息。如果大家想进群和听友和主播一起互动的话，欢迎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2017，看台 FM 的全拼2017，就有人手把手把你加到群里来，和主播们听友们一起互动。现在群里的位置已经不太多了，大概还有两位数个位置吧。对，哎，但也没关系，如果第一个群加满了，我们会有第二个群。还有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看台 FM， 除了收到每期节目的推送信息以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图文内容翻译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 FM。 我们言归正传，
那我就得多问你，这名字是就其实是个网名吗？还是啥？还是英文名？
其实我自己的那个英文名嘛，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大家不都喜欢先起英文名嘛，大一的时候。然后是我
大学起英文名。
嗯，
还起出那么，这不都是小时候起英文名，我们不都是什么 Peter Mary 什么的吗？
对，但是那个我好像是当时我印象中是我同学，我当时我们都是喜欢嘻哈嘛，然后 JZ 好像有一个小名叫 Hof。但是他那个 Hof 不是这么拼的
啊，
正好我这个名字我叫海风嘛，然后里边有 H 和 F
啊，对，
所以他就是我朋友就觉得好像这么拼比较有意思。
对对，你的中文名是某个那个羽毛球世界冠军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就是当时也不想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Tom 啊，什么
Jerry 啊，
对对，所以就是起了这样一个，就是赶上有点非主流，有点
哇，你这个英文名还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当时上学就觉得好像我们都是文艺人，所以不能起一些就是跟大家雷同的东西，就想起一些比较装那啥的那个
对,
对吧，反正这个词儿反正肯定是没有的嘛，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属于是自己杜撰的。
挺好，我觉得这个就很有个性啊。
嗯，
对，然后就刚刚跟火老师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啊。
嗯，
因为我们还是不能默认所有的听友都是认识你的，虽然就是在群里的应该都认识你。
对，
觉得对吧？
因为我在群里面也比较爱群里叭叭嘛。
对对对，确实很活跃。
嗯，
啊，对对，你这群里的活跃程度是我的600倍，我大概是真的，我这现在就可能三天说两句话就
失踪人口系列。
对对对，
嗯，
甚至有些听友都不一定知道哪个群里哪个是我。
嗯，
我也不用证明，一个就是一个奇怪的代号，
还是能看出来吧？不写是 I Rabbit 吗？
没有啊，那是可能，
哦，我可以能给你备注了，
给我加备注了，或者说你是给我，我在群里的名字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其实背后都是有意义的。
嗯，
我每次但我还会一直改。对，这个在群里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就是，但还是介绍介绍火老师。
嗯，
火老师的主业是一个，你这算是那个设计师，能这么说吗？平面设计师？
对，差不多吧，我主业就是平面设计师。然后
是做哪方面的设计的？
我现在在一个 MCN 公司，然后主管他们的那个平面设计这块。然后
MCN 公司那就整天跟小姐姐待在一起。
对对对，身边全是小姐姐。
啊，
就是
太快乐了。
群里都知道嘛，就天天说，哎，羡慕火老师，你看天天一出去吃饭就是小姐姐相陪。对，
就一个是你，一个是那个韦恩老师。
对，韦老师，对，韦老师。 老师是那个朋友圈那个比较嚣张。
对，这个待会儿还能再联动一下呢，这故事、
嗯、
是吧？
是是是，
对，我们慢慢再聊啊。就是然后今天就不聊搞设计这个事儿了，
嗯，
主要要聊聊就是你跟篮球有关的事情，包括跟你从小的经历有关的一些事情。
那还挺多能聊的，因为
对啊，
因为我感觉我的职业生涯跟那个篮球就属于是强绑定吧，我觉得。
对，
嗯、
因为你想啊，我们从头开始聊、
嗯，
就是你做设计肯定是因为从小学画画，
嗯，
是吧？你是啥时候开始学画画的？
我学画画很早了，是上小学一年级左右吧。然后当时就是我的家里有一个叔叔，他就是一直就是画画，
嗯、
他呢曾经也考过美院，但是他是落榜。他就是就我当时呢就是看过他好多他家里的画册，
嗯，
我也挺喜欢的，
他自己画的，
不是他买的一些画册，
哦哦哦哦，
然后就是各种像古典的呀，这些就是古典油画啊，包括一些雕塑的，我就很喜欢。
嗯
然后我小时候呢就是经常也会涂鸦嘛，然后当时喜欢看那个像是变形金刚啊，
嗯，
什么忍者神龟啊，这些我就啊，对对啊，就这种反正暴露年龄的这些 IP 嘛，
对，
然后当时就是经常画
啊，就照着那个就是动画里画，
对，还有我自己也有自己那个就是自己的就是发挥吧，比方说就是变形金刚
创作，
哎，对对对，二创嘛，
可以，那时候小小年纪就开始二创了，
就像变形金刚，比方说变形金刚旁边有几只忍者神龟啊，然后变形金刚揍忍者神龟，或者是忍者神龟
哇，
就是类似这种吧，对，
已经开始做联名了，
就是那种大场面的那种，
可以，
画过这些，然后
这是你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一两年级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没上小学呢。这个时候
妈呀，
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家里就觉得哎好像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家里呢、
嗯、
就是也比较支持我、
嗯、
就是我们家也比较开明嘛，就也不是说你天天就是就学习就行了，
嗯，
然后就我妈妈就是当时就是每周末然后骑个自行车，我记得还挺清楚的，骑个自行车、
嗯、
然后骑一个差不多1公里左右，然后送到一个、
嗯、
就是我们当地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机构，
老师那儿，老师吧，
哦、
他是个人的
老
师，老
师
没有机构。那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都是，就是人传人啊、
嗯。对对，就是一个小范围、小圈子的一个，就是大家在这个小圈子里口碑比较好的老师。
对
对吧？
然后后来就在那儿学我、
嗯，
但是我去的时候也是，岁数应该是最小的吧。当时大部分的孩子都是
小学生，
小学生、中学生。
哦、
小学，比方说小学三四年级的，或者是五年级、六年级，
十来岁的。
对对，比我都普遍要大。
嗯、你才五六岁那时候，六七岁。
对，那个时候差不多吧，就是刚上小学吧。印象中是这样、
嗯，
如果没有偏差的话，
嗯、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还记着我就是去的第一天学画的第一张画是什么。然后当时是当时是我们老师说让我试一试嘛。
对、啊。
然后他只是看了我一些之前那些涂鸦什么的，他就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想象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嘛，
嗯、
就他可能就是教素描这些。
嗯。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张是画了一张多面体三角锥，这个可能是学过美术的人都知道的、
哦、
啊，就是一个三角锥，然后上面有很多面，
我没学过，不知
道。啊、然后就第一张，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啊，对，
这不是一个数学几何图形吗？
啊，对对对对，是的，你这么理解也没错，
对，
但是它是个纯立体的嘛，
我知道，对，
啊、
立体几何，
对，然后后来我就画了那一个东西、嗯，然后我老师说，嗯，感觉好像上手还挺快，就随便教一教就会了，好像是有这方面的。
嗯
天赋，然后就是当时就学嘛，
嗯，
然后我还跟别的孩子有点可能在这方面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挺享受就是学画画这个过程的，
哦、
我每周的时候就去都还挺开心的，
就很期待这个事儿会，
对对对对，然后我、
嗯、
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嘛，
嗯，
就是不像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
你可以具体说，你随便讲，你愿意说就是说、哦、就不说都可以
啊，可以，我小的时候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我们小的时候可以说是、
嗯、
就是也没有什么
不是、啊、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我俩真的我们俩同一年的、就是同龄人，完全的同龄人、
嗯、
所以其实这不是上海的问题，不是上海北京或者说你们家小县城的问题、
嗯、
其实上海这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
哦，
其实是一个时代问题、
啊、
对，我觉得时代问题，就1990几年的时候嘛、
嗯、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现在有时候那个跟我学生
嗯
跟他们瞎聊天，就是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诱惑太多，不是、
啊，
我说就是我说，他们就吃不了苦，说白了、
嗯，
我真的认真觉得，但是他们这个吃不了苦，我就是能又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现在能玩的东西那么多，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么多东西玩？
对，我其实就是可能我沉迷于画画，可能当时也是因为就这样，就是我、
啊、
就像我说的，就是 确实没什么可以玩的。
那对，
然后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画画天赋这件事情？
其实可能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差不多
刚开始画就意识到了，
就是差不多就是小学左右吧，就是觉得我，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小学五年级左右的时候，我的身边大部分都是那种高考生了，其实
就正常读书的孩子嘛，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们要参加那个美术考试的。
哦哦，艺考生，其实是，
对对对对，
哦，
我就已经好多比他们就是美术考试的人要画得好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毕竟已经学了差不多五年了嘛，
就等于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准备高考的人了，那他们应该是十六七八岁。
对，差不多
吧。你那时候十一二岁。
对，
就是，
然后我那时候就感觉我已经比好多人然后画得要好。
那你不是文班亚马吗？
差不多吧，差不多，反正那时候也跟文班亚那么那样瘦，反正差不多。然后
现在也瘦，大家反正看不见。
反正那个时候还，对，还有一个趣闻呢，就是我那个，我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当时就自己回家了嘛，然后我还每天还送那个高中的那个女同学，不是女同学，女学姐，回家。
哎，你小时候就是个儿高嘛？
对，挺高的
吧。就那也合理，也合理。你有没有产生什么别的故事？
那没有了，人家肯定看不起你，肯定不会跟你一个小布孩产生什么火花吧？对吧？就但是就是，
你行，不追问了，不追问了。大家都是有家室的人，没有必要。没有，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去有这个画画天赋，然后我也比同龄人要画得好，甚至比年纪大的人都要画得好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在那个比如说十一二岁的火老师的心中，就已经觉得我以后就是要走画画这条路的了？
是的，我当时上就是初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以后肯定要就做这行了。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有一个转变，那个时候我就是还挺喜欢漫画了。那个时候就是，像是那个 IS 你知道吗？
不是啥，
反正就是
你给我解释解释，
有一点点色的那个漫画，就是这个就是，但是是也是给那个就是青少年看的啊，
就启蒙，然后有一点，
对，
有点擦边那种，
对对，差不多吧。反正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桂正和，那就是
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模仿了好多他的这个
画风
画，对，就学了好多他的这个东西。当时就是以后，当时就是觉得想做那个一个漫画家，当时其实是一个改变，
就是一个就小时候觉得自己画画厉害，到初中觉得要做漫画家。
对。然后当时呢，家里就不太希望我继续去学画画了。
为啥？
当时觉得学画画可是一个挺苦的一件事儿，因为觉得未来好像也不太容易有出路。当时他们还是希望我就是正经就是通过高考。在当时我成绩已经开始下降了，就是当时，然后而且我
已经学不了数学了，是吧？
对。
哎，这我好奇啊，就是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就是走艺术方面的，甚至走体育方面道路的孩子，他们确实通常都是在初中阶段会，反正我教初中嘛，他们会在初中阶段发现自己的数学跟不上了。你也是类似的状况，小学应该还好吧？
但我的数学跟不上是因为我的数学老师不是太行。我的数学老师是班主任，当时，
我也当过班主任。
那我要是遇上你这种班主任，那我不就可上清华北大了吗？对不对？
好，
当时
这些标题有了，好吧？
当时我那老师我不是很喜欢，他也比较喜欢，那个时候比较粗暴嘛，就喜欢打人，尤其我像我这种，
是吧？
对对对，尤其我那个
体罚不倡导啊，体罚不倡导。
尤其我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是又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又是比较乖的那种孩子，就是容易。
那乖还是不乖？
乖，我挺乖的，但是
乖的，但是成绩上不来。
对，所以这种人，这种老师是可能是最讨厌这种孩子的，可能在我们那个地方，
他可能还抓不到你什么把柄，你就是
我不确定，但是就是，但是我当时那个就是，
因为就是成绩差的孩子，如果还很闹嘛，就还能跟家长告告状啊，骂骂什么的，你这个还
他
骂不了你，
他就老修理我。后来我就是因为他，就是我初中就一度就是有点厌学吧，就是，后来我妈妈可能也，我妈和我爸爸也觉得可能。可能靠学习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就是包括然后看我就是学美术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出路吧，所以当时就是去哈尔滨找了一个最好的，就是当时是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了，当地啊，然后就重点在他那儿学习，后来我才就是一点点
走上正轨。
对对对对，才是说是 通过这个高考可能改变命运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我忽然觉得听你讲完这段之后，就是我觉得又顺理成章又充满坎坷。就是顺理成章是因为以我认识你这些年，我就觉得以你的造诣和你就画画的水平，你就应该是干这个。
嗯，
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刚刚听你讲完之后也觉得是一个，就是其实当中也有一些曲折，或者说也有一些差一点可能就不走这条路的。可能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你爸妈没有找到哈尔滨那个最好的那个老师，
嗯，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之后一样考进那么好的学校，
嗯，
然后就一直那么顺利的在这个圈就是往这条路上走。有也有这样的可能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人生中还遇上的贵人还挺多的，所以就是这个老师就是他帮助还挺多的，就是帮我就是改变了好多想法吧。就是原来我也没想过那么多，就觉得哦，在哈尔滨也挺不错的。当时他就是说鼓励我说你一定往北京去考，
嗯，
就是你要努力的去走出这里。嗯，
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
嗯，
我可能也认识一些东北人，
嗯，
东北人其实很多人就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家乡虽然也没有那么发达，
嗯，
但是挺安稳的，生活成本也挺低的。
两个极端吧，我觉得就是，嗯，
是吧？你就属于那种
我曾经可能是说无所谓的人，就我这可能跟我这个性格有关系，
嗯。
然后嗯，但是遇上这个老师之后，他就是把我就转变我的想法。他说觉得就是反而
他是怎么让你去做出这个转变的？
他还是告诉我说有很多可能性，你也有很多可能性，比方说你可以考央美，
嗯
啊，嗯，你不是说你非得要，就是说你学画画，你既然已经画了的话，你肯定要努力做到最好嘛。
嗯，
他是给我这样的一个，
而且他是认定你是有这个潜力去做
到这件事情。对，他是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嗯，
所以你还是你确实做到了。
对对，他给我当时给我也挺大的鼓舞吧。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我人生中算是比较迷茫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感觉画画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
嗯，
就是有学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嘛，
嗯，
然后
瓶颈期了。
嗯，对，然后也没有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点，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人生的那个大门又重新打开了。嗯，
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明灯或者灯塔。
对，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就是我可能就是后半生就是重要的转变，就包括我现在的就是
工作也好，
对对对，全都是从这一个起点吧，
嗯，
开始啊。
嗯，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老师他指引了你。
嗯，
其实他有时候我觉得当老师这个事情啊，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的可能不要脸一点，对，就是不一定是说我那个老师教会你多少跟画画有关的知识。对我来说，我教那个孩子有多少数学方面的知识，其实不单单是这个，而是只对他的人生或者说方向做一个指引或者说一个指正，有时候可能确实是有点用的。
对，所以我不是给你起了个绰号叫 GTR 吗？
是
GTR 你知道什么吗？
不知道。
GTR 是一个赛车的名字，
啊，
但是然后你叫 Great Teacher 然后 Rabbit 嘛，所以不就是缩写就是 GTR 吗？
行，好嘞，啥时候再改网名的时候改这个也行、
嗯，
GTR 可以。真正到北京之后，其实就等于是你已经排除万难开始走画画这条路了，对吧？这个已经是那个没有什么回头的可能了。
到北京就是我考上央美之后，它就是定型了嘛，就是肯定你要走这条路，但是也不一定。但是我有好多同学也已经转行了，现在就说靠这个，其实吃这碗饭还是挺难的。嗯，就是你要能固定的靠它养活你自己，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哦，是吧？那，
嗯，
哎，那就我觉得我的认知有偏差。我总觉得央美这样的学校，他每年的毕业生其实应该也不多嘛。
嗯，
那他们不应该是在整个怎么讲，就是整个圈子里面是属于最顶尖的位置吗？那他们都有可能要转行呢。
对，有比方说你要是做纯艺术什么的，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承受更多的那个困难。
嗯，
比方说你的作品可能卖不出去或怎么样的。像我这种，就是我可能原来最早的时候我的目标也是做纯艺嘛，我也是就是因为觉得这条路不太好走，所以才转的做设计
商业的道路。
对对对，商业插画这些东西。
嗯，是。哎，那这样就是我正好前两个礼拜跟 跟两以前的学生，
嗯，
他们约我打篮球，我就跟他们去打。他们约了我好久，我放了他们一两回鸽子，我说这次不好意思，不能再放他们鸽子了，我得跟他们去打打球。然后就打球，有时候休息嘛，休息就喝水啊，你们聊天。有一个孩子，这长得五大三粗的，然后就打球也非常非常凶狠的那种，
嗯。
然后跟我说，王老师，我最近在考虑学艺术，
嗯。
他说他现在是高一升高二嘛，
嗯，
然后他正好说暑假去上了一个大概10天的一个集训班，
嗯，
就是去试了一试。我说试下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才能的。我说实话，我在教他那两年当中是
没有发现
的，嗯，啊，就可能也我没有办法去守每一个孩子嘛。那他我就是跟他说，大概瞎聊了一下吧，我就说。你听听我这说对不对啊，这说的不对，我回答还跟他指正呢。就第一个我就跟他说，这是一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赛道，就是是那种属于这个赛道很窄，但其实竞争的人也不少。
对
对，
非常激烈
、
嗯，
对，就是我说就是你如果走高考的这条路，那么你可能的选择的范围还宽一点，那现在走艺术这条路可能范围就窄很多。然后第二个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耐得住寂寞，
嗯，
我大概是跟他这么说的，你替我补充补充呗。
其实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就是我觉得你理解的还是可以的，
是吧？
对，我觉得补充的可能就是我就是一些细节吧，可能就是比方说像我说的，就是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就是培训这块你也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做培训，对吧？
啊，对。
然后找到一个，然后并且呢你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然后我未来呢我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这个很重要。
哎，那我替他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要确定未来的更细分的方向吗？
嗯，
还是现在就是打基本功？
其实最好还是有一个目标会好一些。
那你给他举举例子，比如说有哪些目标？这
比方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就是造型技术特别好，然后你要是画画，你觉得我就是画画画特别好，那你就可以奔一些就是美院嘛，
嗯，
对吧？
嗯，
如果你要是觉得，哎，我好像对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漫画啊，这个二次元这个东西感兴趣，
嗯，
你就可以考试试，就是这个相关专业比较强的
啊，就有，因为现在也有什么动漫专业之类的，也有。
对，
对，
然后你可以选，比方说北影啊、中传呀，啊，这些学校，
就媒体相关的学校。嗯，
对，然后你就这样，你就不是节省时间嘛？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有的放矢，对吧？
嗯，
不用说我就是瞎学，
嗯，
然后。
包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就是你直接就去学一个跟设计有关的学校，可能也是有的。
对，如果你就觉得，哎，我以后想混口饭吃，
啊，
就靠这个，那你学设计其实是相对来说好一些的，
就业面会好一点。
嗯，对，就业面可能多一点。
那，
嗯，
他现在以这个小孩的，就比如他现在16岁这个年纪，他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自己测试的方法来确定自己更适合哪个？有这个方法？
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还是得看他自己自身的这个能力。
Okay.
就是没有说一个明确的一个说，哎，像你们学数学可能有一些公式
做题水平高不高是吧？
对对对，
考试考几分之类的。
没有，但是你有就比方说你画画画的好不好，还是就是直接能看出来的嘛？
行
吧，
行，
嗯，
到时候啊，万一啊，这孩子有谁啥
交给我了是吗？
哎，你带学生吗？
不带学生，我带学生肯定把那学生就摧毁了。
不，你就说不用，你就这样对吧？反正都爱打篮球嘛，是吧？就是说，就画画画不行啊，就打个球就。
那我说你考体校算了是吗？
开玩笑。对啊，那刚刚其实讲的这部分就算是就是未成年的火夫老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按时间先来聊，因为确实我们俩就是同一年出生，所以很多事情的时间节点都很像。刚刚你在讲你的就是小时候学画画，被你妈妈从那个带着骑着自行车送过去学画画。
嗯，
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是吧？
我小时候学围棋。
哦，那你这
一模一样的经历，就是
一样了。
不是，就是大家走的路线不一样嘛。就是我大概是五岁开始学围棋。然后也是我爸骑着自行车送我到这个地方去，然后也是就某一个教练，那时候也是没有人，就是也现在当然很有名了，
嗯，
但当时也是就是因为其实离我们家挺近的，然后好像是我的某一个亲戚认识这个教练，哎，反正也可能隔了几道关系，
嗯，
然后就送到那边去学。
他也是那种就是不随便收学生，他觉得你还有挺有天赋的，
哎，对，他当时你知道怎么认定我有天赋吗？他说这
坐得住，
对， 对，他就说你这小孩做的定，就是
其实跟美术有点像，
对吧？啊、嗯嗯，就是有定力，可能是，所以我就会觉得就很像，我非常有，但是我最后没有一直走围棋这条路，就是我似乎有一点看到了，我如果一直走围棋这条路，可能会变成的样子。就是你，
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场景，
啊啊、
其实我脑中突然出现一个，就是那种类似于像那种电影的那种画面，
啊、
就是两个平行时空的人，
啊、
然后就是
两辆自行车，
对，
啊、
就是对吧？是吧？
对，所以就蛮有感触的，就是这可能就是同龄人聊天的一个就是时间点，虽然我们俩真的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对，
也没有想过可能会认识，
对啊，
对
啊，
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街道旁赤脚去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牙。
我们就让时间稍微进展一点，我们俩就成年了啊，我们俩都读大学了，
上大学了，
上大学了，就是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对，
对吧？然后
你曾经不也差一点去北京吗？
哎，你这故事不聊了，差确实差一点，对。然后我要想一想，成年那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一个网站叫虎扑。
嗯，
对，那个是虎扑的全盛时期，我觉得那时候我先说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帮虎扑干过一阵子活，
版主吗？
不是版主，做翻译。
哦，
就你看看他现在也在做翻译，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很多东西是很美好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做。
那估计我还是看过你的文章，
但我翻的也没那么多了那时候。
嗯，
做翻译，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虎扑有一个那个也不是吵架比赛，就是类似的，就是大家去论坛上去辩论的一个比赛。
但是虎扑吵架不是传统和常态吗？
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有理有据，就是要发几百几千个字的，就是论据去，就是。
嗯，
就是正挺正经的辩论的，
就比方说三国里面谁是最强武将这种，是吧？
我们那时候聊的是篮球话题嘛，聊的是什么？反正我记得那场我最后打到决赛的嘛，
这么牛逼？
对对对对，那天打到决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何德何能，然后那时候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啊，
学霸的 DNA 动起来了。
我就记得好像最后那个是好像是聊了一个跟什么勒布朗詹姆斯有关的话题吧，就那时候2006-07年吧。
那你不要说了，说可能要掉粉了吧。
这个还在意这个呢，真是的。对，但是现在因为虎扑很多帖子就以前的老帖都看不到了，所以我自己也没有找到那个东西，当然我现在也不看虎扑了。然后这个是干了，然后后来虎扑做了一个叫他想做一个篮球界的维基百科，虎扑是想干过这个事情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蛮深度的参与这个项目的。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不只是做翻译这件事情了，我那时候还要做一些就是搭框架，比如说哪个词条下面它有多少那个分支之类的，已经开始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了。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是有可能，就是那时候我刚上班，
嗯，
我是09年大学毕业的，对，
嗯，
09年大学毕业之后，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然后就是也在，就是反正也在接着干虎扑这摊子事儿，又确实喜欢嘛，
嗯，
对篮球确实感兴趣，然后做着就是做出一点成果来了。对吧？那时候就是总感觉，哎，那时候是不是签了？就是虎扑的口头承诺说要给我钱的，
哦，
啊，当然没有，最后没有给我钱，
我也没给过我钱，嗯，
但是他就给我发了一些纪念品，
他也给我发过纪念品
啊，
你送你的什么？我想知道，
扑克啊，
哦，
然后
啊，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 HOFE 这个名字。
看来我是一个比较好的捧哏，我就真的不知道你拿的是扑克。
是真是扑克，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但我那扑克我真的找不着了。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找了一找，没找到，就是可能跟有一些别的球星卡混在一起，然后没有找到。对，然后我如果找到了，我可以那个就是到时候那个推送里面看一个，可以给大家发两张。
我有点图片，可以
你有吗？啊，你有那时候发给大家发一下，就是。因为真的很有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对名字记忆特别强的人，
嗯，尤其我这个这么怪的名字，
就反正我就记得这个 ID 了，
嗯，
就记得这个名字了，然后
比较好记嘛， 也是，
也有可能，就可能觉得
去掉 E 就是名人堂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也很像 Hope，
嗯，
对
对对
对
对，
就是就很容易记，然后就记得这个名字了。既然聊到扑克，你就说说那个扑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给虎扑去设，那算是给虎扑设计还是你自己的一个作品？
我就是细说一下吧，反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故事。
好，
嗯，就是，
好好，我闭麦五分钟啊。
那不用，你就是中间你可以插嘛。
哎哎，
然后那个，其实你也上过大学对吧？肯定对对对。说你上大
学，我也不郭德纲真是的。
上大学你最多的是就是大学生什么都没有，就最多就是时间。
是是是，没错，嗯，没错没错。
就当时就很闲嘛，然后我就当时玩那个，就是校内网。你也玩过吧？
我没怎么玩过，但我知道，
啊，
周围玩的人很多。
嗯，
这又是同龄人的记忆。
嗯，对对对，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人，就是大家可能后来就改名叫人人网
了。你知道校内网、人人网，可能你也三十朝上了。
对，肯定的，
啊，对吧？
嗯，然后当时就是玩校内网，最大的就是目的就是想找对象嘛。
啊，
对吧？
啊，
就是用你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你自己，
嗯，
就孔雀开屏，对吧？
嗯，
我就是当时就想说，哎，展示我自己的那个艺术才华。
是是是，
嗯，我就想说画一点东西。
啊，那怎么会想到就是去，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所以画了 NBA 的球员吗？
对，当时我就是长期一直以来就是看 NBA 嘛，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自己有一个当时觉得是我自己独创的一种风格。
啊，
嗯，现在知道了，大概知道是什么叫什么了。当时不知道有这种定位嘛，现在叫扁平化嘛。嗯，其实我当时就画的东西就比较扁，
嗯，
然后画的也比较夸张。
嗯，就是突出特色是吧？
对，突出人的一个特征，画的比较夸张。当时我就想说，
嗯，
哎，画那个 NBA 球星是最适合的，所以我当时就画了几个 NBA 球星，像是科比啊、麦迪啊。姚明
啊，对，那时候姚明肯定是
也最红，啊，对对对，那时候特别喜欢姚明嘛，
对，那都是的，
当时就发到那个
校内
网里了，然后结果呢，妹子没盘来
啊，
盘来了一个大直男
啊，
然后后来我们还私下见面了，
啊，
然后他一米九十几，就完完全全一个大直男，然后戴个眼镜，还是那种有点理工男那种感觉，结果呢，就是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给虎扑做一套虎扑的纪念品，然后我说啊，可以啊，反正我很闲嘛，有时间。
嗯，
然后我们当时好像是，他是当时搞了一个这种活动形式的，
嗯，
就是让大家去选这个牌上的这个五十四个人的那个就是
哦，对对对，
嗯，
那时候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哪个 ace 是谁，什么大王小王是谁，
对，大家投票，
啊，投票，对对对，
然后排出来，
哎，虎扑好像干这个东西的，
对，然后当时就是互动量还挺大，
对，
但我就觉得哎挺有趣的嘛，然后我就一直就在画，然后当时画了，我还是以自己一个就是说觉得它是我的一个作品的那个角度来创作的，而且当时虎扑对我来说对这个没有任何限制，给我挺大的一个自，
哦，创作
自
由，
自由空间，对，
嗯嗯，
所以我画的也比较开心，当时。创作了差不多也得有差不多两个多月呢吧，
哦，还工作量挺大的，
嗯，对，因为每个都要单画嘛，
对，
嗯，
就54张画嘛，等于是，
对，然后那个大王我记着好像是斯特恩，小王是那个多纳吉嘛，
啊，
这第一，
哇，知道多纳吉的这也不多了，
对，这个当时还就是挺就是这个过程还挺开心的，嗯，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就是读大学，对，时间多，大实话，
嗯，
我为什么那时候老是泡在虎扑上，就是论坛上跟人发帖子，跟人也不是跟人吵架，不是跟人去探讨一些问题吧，就是那时候还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在论坛上去交流，然后交流可以互相获取知识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包括就所以你愿意把时间花在哪儿嘛，就像那虎扑找你也有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完成嘛，就换现在真的那么大的工作量，
对，我可能现在因为现在可能涉及到好多现实问题，比方说觉得哎，涉及到什么经济啊这些方面的考虑，
对啊对啊，
可能就觉得不会做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活动了，就是这个项目可能一下子就要套着我两个月，我可能不会去考虑了，
对，除非给很多钱，
对，是，嗯，
对，反正虎扑那时候肯定也不给钱嘛，
没有给我钱，
对，肯定不给钱，
所以我问你拿了什么嘛，我拿的他最大的礼物是一个高达模型，
嗯，啊，可以了我还拿过虎扑啥啊，虎扑的高层跟我请我吃过饭之类的，
那行，我没吃过没吃过，
没有，因为我就在上海啊，他就是我有时候去他们公司找他们，然后就有时候聊一些什么事情， 就项目要怎么弄下去之类的，那就说哦，就是晚饭时间了，那就吃个饭，就大概就这样。
嗯，
所以就是这个扑克牌是我认记得你的这个起点，
嗯，
对吧？那这副扑克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摘的那几个点还都摘的挺到位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一个关键点吧。我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还挺迷茫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吧。
对
啊，当时不知道要干点啥，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那个职业规划是什么。
对。
然后当时呢，就想说，画了这一套画之后，我发现就是在圈内逐渐的可能也有一点点小的名气了，很多人逐渐也知道我。当时
这是一名片，
对，相当于是这样的。
明白，
所以当时包括那个张家伟什么的还关注过我呢。就是那个都是早期的，对吧？大佬们嘛。
对，就是那时候，比如说，就可能一些熟悉的 ID， 大家会唤起共鸣的嘛。就是如果那个时代你是混虎扑的话，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就找到好多那个自信心。我原来的对我作品其实没有那么强的自信心。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画成什么样子大家会喜欢，会有这种顾虑吗？
哦，你那时候可能会想，哎，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只能是瞎试。
但现在会发现就是，哦，我画成这样大家就是喜欢的，我就可以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临近要进入到社会了嘛，所以我就
毕业季了。
对，
对，
因为那时候大三马上要大四了，然后就觉得还是应该做一点点大家能接受的东西，不能上大学那样，就是说我就任意妄为就行了。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得到认可之后，好多品牌也会邀请我参加一些什么中国行的活动啊什么的。
哎，那时候那中国行的活动就是找你做设计吗？
对，但也都是 VI 发电，没有什么费用。
哦，是吧？
对，那个时候都比较，
就还是你
坑学生。
对，是都被坑过，
然后
一样的。
比方说给科比啊。像是麦迪啊、KG 啊，然后 KD 啊，甜瓜、韦德这些，我之前都送过作品。
哇，真
是！当时就是，反正当时就觉得集邮嘛，当时现在就是这种漫展说法，就是他们会给我回一个签名，好多就是在家，现在我在我家墙里还挂着呢。
这也算是一种认可嘛？
对，当时就觉得好像这样就挺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反正
因为当时确实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讲不会去考虑钱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吗？
对，
那
就是就是接这种中国行活动的时候我就已经大学毕业了，就是大学毕业第一年。
那时候也上班了。
对，
那就是等于那个是接活，但是
算私活吧，
私活，但是也是不挣钱的活，但是只是为了一个自己心里可以有一个满足感。
但是呢就是说刚才说回到就工作了嘛，然后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因为这个虎扑扑克我找到的。就是当时可以提名字吗？
可以吧。可以。没有我没有赞助啊，没有关系。
就是那个安踏嘛，当时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安踏嘛。然后安踏我当时去面试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个虎扑扑克这套作品去的。然后当时我们的那个老板就挺喜欢。
风格是吧？
对，他然后后来就是我当时也没觉得我能选中，因为当时好多那个都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去面试嘛，
同学了等于是。
对，
还
有别的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都去，因为觉得说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嘛。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就一下子就中了。
而且那时候篮球其实在国内还是挺红的，因为姚明那时候还在嘛。
对，然后那个时候，而且他那个，而且当时那个就只招两个人啊，整个
那就是设计师吗？
对，只招两个人，然后一个是设计鞋的，那个设计鞋的现在就很有名
啊。
就叫那个周世杰嘛。
啊哦，就是哎呀，就是这事儿就是就知道的人就知道了。
对，然后
我俩
是同期那个进的安踏。当时他是负责鞋设计，然后我是负责就
平面。
这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也是通过这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虎扑的这个扑克就打开了你的一个职业通道。
对，
这样讲。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觉得无形资产还是带来的更多吧。就比方说还是朋友在通这个过程中，然后很多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就
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
这个对我来说我感觉得是更重要的吧。
而且这个东西能说的夸张一点， 能留一辈子、
嗯、对对对没错
对吧，
就包括你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就是插画小群吧，就是我们经常不是在群里不会发嘛一些我们合作的一些插画、
啊、
包括这次开特人那个、
啊、对对对对、
嗯、那个插画对吧，
我马上就能收到了是吧、嗯、
对马上马上了、
哎、谢谢
然后我们、嗯、我们就是这些跑的朋友都是通过这个扑克牌、
哦、
啊他知道我的，然后来我
哎他是先知道你本人还是先知道扑克牌，
他肯定是先知道扑克牌、
啊、
然后再知道我
嗯、
他很，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因为当时都是有 ID 的嘛，
对对对，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查到我，然后他我们群里朋友就加到我，都会说霍比老师，我是看你画长大的，他确实是好
咱也到这个年纪了，
对，因为他们确实都90后，
90后
多一些嘛，
95后甚至可能，
对对对，他们好多还确实当时都是在上小学，
那、
嗯、
真的很夸张，就是你讲到年龄，就95后现在马上30岁了，
嗯，
就这时间真的太快了。
但是我也不敢说我就是给他们带来什么多大的那种就指导意义，因为他们都现在都是也都是
很厉害的人，
对，插画家。
我觉得就是
嗯
到一个细分领域之后，大家其实就不会拿年龄去说事儿，就是大家拿作品说事儿。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年龄的概念，我们就是聊在一起聊就是都挺开心的。
对，
我可能最多差可能有都差十几岁的都有。
对，但、
嗯、
挺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
嗯，
我可能最近有就是有人会说啊，就是到我们这个就快40岁这个年纪，然后会有一些年龄焦虑啊什么。我说我完全没有年龄焦虑，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可能经常玩的那些朋友都比我年纪要小一些，同龄人或者年纪更小一些。
我可能更是这样的。
你还是跟小姐姐是吧？
啊，对。
对，我而且我其实有时候还会跟学生一起玩，就学生其实我现在有一些学生已经成年了，或者说已经工作了，就挺大的了，
嗯、
所以其实跟他们也就是以哥们儿的方式在相处。但我真的周围全是男生，就是我可能还是我的属性，比如我又喜欢就是什么打篮球，
超雄了已经，
就啥呀？对，反正就确实男生朋友还是蛮多，就是我倒没有这个焦虑，但我觉得还蛮快乐的，这样一直往下走下去。对，那我们这个时间接着往下走。
嗯，好，嗯，
就是这个期间我就记得了 HOFE 这四个字母，就记得这个字母，
嗯、
仅此而已啊。然后就是这个得到2019还是20年了，可能。就是到这个我已经过了30大关了，我结婚好些年了，对，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忘了是什么起心动念了，就是也不知道是谁推给我的还是我在哪看到的，我就突然对球星卡这个东西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对的、
嗯、
因为我小时候是玩过球星卡的、
嗯、
我在我小时候大概初中吧，那有一点点零花钱的时候我会省着用，然后去
买，就赌一下，赌一把。
对，就买一小包一小包的球星卡，那时候拆了，就是因为确实人也都认识嘛。
嗯、
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看 NBA 买有一阵子了，然后一半也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卡片还也挺好收藏的，然后
就比较好看嘛，精致
好看。然后就是背后还有一些数据啊，什么还有一些介绍啊，甚至可以学英语，对吧？因为它会有一段那个就是
球员的简介。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你
谁会读背面呀？
所以我是学霸呢，什么玩意儿？不是应接的，不是、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那现在这个东西原来还那么火，
嗯，
然后哎，这个东西现在想一想，我现在也有一点钱了，
嗯，
那是不是花点钱，然后去重回童年？重回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哎，就是小时候实现不了的事情去实现一点。因为小时候看有些什么签名卡什么东西都买不起嘛，
对
对，小时候买一个什么什么特卡异形卡就觉得已经很牛逼了，对啊，那现在哎，好像我也买得起那些稍微贵一点的卡了。那时候球星卡还没有现在那么贵，就是那时候拆卡还拆得起，我还能一盒一盒的拆卡，
嗯，
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开始玩的时候就也花了一些钱嘛，当然也花了一些冤枉钱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后来就会加群嘛，
嗯，
加到某一个就大家就是可能一起玩
卡
的卡友群、
嗯、
然后那边有时候也会就是群主开开卡，大家一起买个队什么的。
对
对，然后突然就发现了，哎，这里面有个人叫
HOFE。
对，然后
我到处都是用这个名儿。
对，然后
你藏不住，
因为我其实除了自己群，外面群也用那个 Arab 那个名字嘛、然后你就跳出来跟我说，这个 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兔子老师吗？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
嗯，当时我当时加群了吗？
你那时候已经在听友群里，我不知道
哦，
所以就很神奇。
因为我可能当时还是比较社恐，我可能没敢跟你，因为我觉得你
哪像现在，
哎，对，我觉得你可能是大明星，我所以不太敢跟你讲话。
去你的吧！对，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这个 ID 是我就是刚刚说了我在扑克的时候就有印象的一个 ID，
嗯，
然后你居然说你是听我节目，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有说的恶心一点，
嗯，
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是有点恶心。那个
就这样的故事大概还出现过一两次，就是
嗯，
就这种感受特别特别的美好，
嗯。
对，就是一旦能感受到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就是当时你在群里把我认出来，然后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嗯，
大概那个时刻是我们成为好朋友的开始，我觉得，
因为是找到那个共同喜欢的东西了吗？
对，然后好像那时候之后，你就会在就是我们听友群里，你话也会多一点，然后大家就会一直交流。
对，后来我就是确实，
甚至我们会在听友群里面去交流一些球星卡的
事情。因为我觉得在群里我是有后台的人了吗？
哎，就反正就是那时候，
至少不会胡说八道把我踢出去嘛，对不 对？
不会，我不踢人，就是现在群里，哎，这一个群快满嘞，
对，那终于快满了，
终于快满了，这好五六七八年了吧，对，这不重要啊，就是那其实想聊聊球星卡的事情，就是从球星卡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肯定是非常非常初级的玩家，到现在也是。
嗯，我也算不上大佬吧，但我就是比较喜欢，确实是。
就你在我眼中，你就是大佬啦，
嗯，
就是啦，就是你当然跟那种就是什么
投资那
什么，就是花个几百万那个等量投入的。
我也想，但我没有那些钱呀。
谁不是呢？你要不分享分享你跟球星卡的经历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跟球星卡有意思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玩球星卡的呗？
我玩球星卡是2015年。
2015年？
对，2015年。
2015年。2015年你结婚了吗？那时候
结婚了。
你也结婚那么早？
对，我结婚特别早。我2015年当时其实是当时是先去那个711，就逛711嘛，然后看到那有他有卖一些散的那种卡包，是那种帕尼出那种游戏的那种桌游的那种卡包
啊啊啊 啊, 啊, 啊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功能牌啊什么，
对，上面不有数据
数
值那种，
对对对，
啊，数值那种，
嗯，
然后我就买过那个几包，
嗯，
然后买了几包之后，哎，我觉得这个太好看了，然后就觉得
都是用通过设计入坑的。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这个东西嘛，后来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中间有很多门道，
对，
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包括一些设计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后来我就入坑这个了。
就是还是入坑早好，就是
对，那个时候确实比较便宜，我刚入坑的时候 就买一些便宜的盒子嘛，比方说像是 杜蕾斯啊，包括还有像是
那时候 Prism 也不是很贵啊，
Prism 很便宜，
对， Prism 一点都
开始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不太认，大家不太认那个，
不太认，不认影者，那时候
对，大家好像都是认那个签字多一些，
对，
那 Prism 那种折射大家好像不是特别认，那个时候我印象中2016年 Prism 好像才800块钱一盒吧，
是标准的那个
就是对，就是那个
标准盒，
嗯，对，
现在10000多吧一盒，
好像是
这好久不拆了，拆不起，
对，不可能拆了，
对，拆不起了，又回合太难太难，
对，那就是纯赌了嘛，那个时候我觉得玩球星卡还可以，还说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还可以这么讲，现在感觉好像跟有点变味了，
嗯，对，现在我现在是就是纯把它当兴趣爱好，就是我现在也不开盒子了，我甚至也不买对了，
因为你收，我感觉你也不是专门收一些特别特别贵的那些人，
对，我基本上就是收自己喜欢的，
嗯，
喜欢的有两类，一类是凯尔特人，
嗯，
就是凯尔特人的，我最近在想收一些凯尔特人的老卡，就是很少，就是卡槽上很少出，就是老去搜也搜不一定搜得到，有时候就是搜了然后也关注了但忘了出价了。
你不是一直想收那个比尔拉塞尔吗？
比尔拉塞尔我有呀，
啊，已经收到了是吧？
比尔拉塞尔我收到了，我想收库西现在，
哦，那这个太难收了，
对，就，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平台上就一两张，但是有时候就忘了，也就忘了，就反正我今年的目标是就赛季开始之前收一张库西吧，因为就是库西是现在卡尔森就是还健在的那个总冠军成员里面年纪最大的，应该是，
对，那你得趁那个
对卡现在还在嘛，所以就还好，对，所以就想收，然后这一种，然后另外就是纯是喜欢，比如说我最近收过几张莫布利，我跟你讲过，
对
我就是喜欢，没别的，
是，但我还鼓励你，我说你收吧，我觉得他应该还
能
未来还有机会，对，
顶薪续约了嘛，就确实 对吧，至少第一步被肯定了嘛、
嗯、
对，大概我现在就这两种，我也不去任何就是什么现场去怎么拆卡，这不拆太贵了，拆不起，没必要。
对，我现在已经我印象中我好像进入到疫情阶段，我就那时候涨价溢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组队啊拆卡这些了，
对、
啊、就半出坑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我的卡也没有怎么卖过。
但是你其实还是、
嗯、都卖给你了，
你没卖过啥呀？
卖给你几张了？已经
我算一下，就杰伦布朗三张，
嗯，
那个波尔津吉斯一张，
嗯、对，
没来就这几张。
那我一共没卖出多少张卡、
啊、是吧？
对，
你也不卖，
你算卖的比较多的了，你算收的比较收我卡、
啊、
收的比较多的。
行，我是你老板是吧？什么玩意儿？那但是就是收完之后确实有好运气是吧？
对，你看收完之后就夺冠了嘛、
啊啊，真的夺冠了，这确实很开心。
嗯，
就是你卖的快了，我买的也快了。
对，
确实也不贵，我觉得你卖的。
对，我对我肯定不会坑你嘛，对不对？
对，这个而且我们俩这议价过程两分钟吧，可能
好像不要
一两个来回。
对，
就是、
对
不是那个
我查一下多少钱，然后说我给你一个优惠的钱，然后你就
对对，就是好、
啊、对，
就是包个邮之类结束了，没了。对，就是咱俩也不能说是做生意。哎，
嗯、
那你之前在就是一五年，比如说你开始，比如说一六年算买的多的嘛，
嗯，
那个阶段你有收到一些什么特别就是自己的得意之作吗？
我刚入坑的时候其实玩的比较散，就是收一些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球星嘛，
大牌吗？
对，像是字母哥呀。
哦，那时候字母已经厉害了，我都没有
那
个
不太厉害呢，但是有一点厉害了已经。
哦、
嗯、但是那时候好像已经拿 MVP 了吧，我具体我也忘了，
我不知道哪一年啊，你是说的
一五年左右吧？
那么肯定没有一五年，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有点厉害了吧。
就是那时我字母哥变厉害肯定是基德带队才开始厉害、
嗯、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是啥时候、
嗯、好吧 anyway 反正就是差不多、
对对对对，
反正差不多那个时候我收像收过一些字母哥、科比，
对，
然后还有
科比、
那时候太特别便宜嘛，
对，科比也不贵，那时候谁知道后来会是人没了对吧，
对、哎、这个是比较突然嘛，然后
是是是
反正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些球星我收过收，但是就主要收这些，
这肯定是第一阶段，因为都是收大牌嘛，
对，因为那个时候
你不像我，就是开始玩球星卡我就有非常固定的主队，然后我就非常固定知道我那、
嗯、
你要那些东西。
对，我那个时候没有主队，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好久不看 NBA 了，那个、
啊
嗯、然后我那时候创作也都跟那个篮球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哦、
嗯嗯，所以那个时候，嗯，后来我就是当时有一个，后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嘛，也是当时觉得好，大家都在收那个 RC 嘛，
啊、
收、
嗯、对对对
收新秀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想以后。每一年我就专门收一个
啊、
哦，
就找一个新秀收
啊、嗯，对。然后我一五年开始的时候是先收的布克嘛，因为觉得布克比较便宜嘛。嗯、
对，
布
克那时候确实还好，
嗯，
对，因为他身位比较低，
对，
对吧？
那个、比较便宜，我也不太懂，那是其实那个时候您看的比较少嘛，
对啊。
然后我觉得
那还挺准的。
这是我比较，这我一会儿给你细讲嘛，这个就是比较我能吹的点、啊。
行，等来。
然后后来我就。嗯，一六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听那个电台了，
哈，
嗯，
哈，
你头几期节目我其实就有
听，我的天哪！
当时我记得每一期的时候看台都有一个新秀的这个
推荐
啊，
对
对
对对，这、嗯、那就是我干的事儿了。
对，你跟大老师，我记得印象中，
大老师那时候还没有四九呢。
然后我记得当时大老师特别斩钉截铁的说、
啊，
我特别看好一个球员叫贾马尔·穆雷
啊，是、他一直很看好，对
对。然后当时我就参加好多。就是组队嘛，
嗯，
还有拆卡，
嗯，
当时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掘金，真的是一点点都不喜欢掘金，
正常
人
正常一个普通人喜欢
不会喜欢
掘金，
对
吧？不可能。
然后，但是我组队经常就组到掘金了，
哦，就随机是吧？
对，随机组队经常就组到掘金了。
啊、
然后我拆盒子，拆那个也出了新秀，都是穆雷。
妈
呀！我组队，我最荣誉的一次组队就是我当时是那个油画嘛，
嗯，
油画出的全是掘金。
妈呀，
然后我组的就是掘金队嘛，然后出的全是穆雷，一大堆穆雷，
嗯，
然后我那一组差不多把那个穆雷的那个就是油画的新秀全出全了，
就四级都有吗？
当时没有四级，
当时还没有四级，
对，当时就是三级有一个相框，
嗯，
然后还有他的油画、啊、油画的签字有两张，
妈呀、
然后就很牛，当时，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卡店那个老板我说怎么都是这个人，他说、
嗯，
你可以试试尝试专收他一下，他还好像还可以，
是还可以，
嗯，
对。
然后我当时就看价格还挺便宜的嘛，
对啊，肯定不
会。但是当时他毕竟是个小菜瓜嘛，对吧？
是
就是头几场比赛，反正也得不了分，对吧？
对，也其实甚至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穆雷到底会打一号位还是二号位。
对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我就是这个人就听劝， 就包括还听了大老师的那一句斩钉截铁，然后我就决定就是收穆雷的卡嘛。
嗯，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故事的开始啊。
对，就是跟看台的一个算是也算是一个渊源嘛。
这我是真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然后从这个开始，我就后来收了好多穆雷。我后来我觉得我可以就很骄傲的讲，我当时已经是成为了那个就是中国
穆雷
的
第一专属。
对对对，因为我你就看过那个最大长图，
看过看过，群里你那发是群里过吗？群里好像听友应该都看过，就没看过的回头自己 Q 一下，胡老师会再发一次的。
对，我那卡当时已经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已经是
想得到
的
都有，
就很对，反正就是所有的出过的他的新秀卡我基本都收了。当时，
哎，他新秀有 logo 吗？
嗯，新秀有 logo 曼，但是 logo 曼我没有。
对啊，没
他新秀 logo 曼，除了 logo 曼之外我都有，他的所有的卡种基本都有。因为 logo 曼是在美国有一个人在一个美，因为 logo 曼好，他好像就出过两张个人的 logo 曼，他那两张卡在美国。嗯，
你也搞不到手。
对，
因为但是。就是如果你对球星卡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我跟你这样讲，就是因为咱正好在酒店房间路后面就是床，那个床应该是摆不下的，可能你的收到的卡，
对
对吧？床应该是摆不下
的，这个大床嘛，肯定是
摆不下的，对，摆不下的，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啊。但是反正铺一床铺不下，大概就是，而且都是不一样的卡，琳琅满目的啊，然后很多卡真的很好看，真的从美学的角度上很好看，切的也很暴力。
对，从经济上来说它也是挺不错的。
而且说实话，其实你那时候应该也没花多少钱是吧？
没花多少钱。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穆雷的价应该也不高。
我感觉好像穆雷整体下来可能也就花了个大几万，不到10万吧。嗯，
那这些卡现在
因为他的签字最低的时候可能就几十块钱的都有，他的油画最低的时候八九十。嗯，
而且油画那时候都是卡签啊。
对对对，
对吧？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搞贴纸啊，
嗯，
油画变贴纸之后真的难看了好多。那个继承签本来多好看的东西，
但是后来就是我收卡，就是说一年一收的这个计划嘛，后来就跟看台可能关系就不大了，就是纯是我自己的独到的选秀眼光了。
靠，你说一说你到底现在收了哪些人的，一个比一个准。来继续，一七年是谁？
一七年我收的是那个塔图姆，塔图哎，那个还有那个欧吉阿努诺比辅收嘛。阿诺比是不是也是一期的？我印象
是一期啊。阿诺比超，
我还收了一七年，我还收了一点点那个米球嘛。
啊，米切尔你也收了？
嗯，
哎，你收福尔茨了吗？
没收，
太贵了是吧？那时候
对，那时候他比较贵。
对啊，那时候
一是比较贵，二是我不是特别喜欢，我是不太喜欢他的性格，嗯，
啊，
我觉得他有点内向，
而且有点怪。
对，我就不太喜欢他性格。我喜欢的性格还是我喜欢那种人，还是
敞亮一点的。
对，
塔图姆挺敞亮的。
对，然后还有。一八年我收的是，本来想收东契奇，但东契奇也
太
贵了。
那时候已经很贵了。
对，出道就挺贵了，但是也还行，也其实也你现在想想也是在能接受范围内。他的卡签，
特别是跟后面的价钱比，
对，他不是特别贵的。他那个当时常规的卡签是800块钱左右。
嗯，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收过几张他的，然后后来，但我是觉得还是，
那就是我问题啊！我那时候800块钱嫌贵没收呀。
对，
我都
但是有点风险，我就没有收。
对，
嗯，然后我就收了，
收了个更恐怖的来
SGA 嘛。SGA 的价格跟穆雷是一个级别的，当时。
对，而 SGA 非常便宜那时候，而且 SGA 因为第一年在快船，其实他也没有拿到太多的好的机会。
但是我在群里吹过 SGA。
对啊，对啊，
我在群里我说我当时你还附和过我，我记着，我当时我说以 SGA 的这个静态天赋。加上他这个动态的这个控球的这个能力，
对，
他这个节奏的这个天赋，我说只一旦他会投篮之后，他就没有任何人能防得住他。
对，我们节目里我跟大老师我记得讲过，就是好像我们把 SJ 比作谁过，现在想想也有点离谱，卡塞尔。
那
现在我凯的第一助教，就是因为他们俩都属于身体素质就是个儿高，
嗯，
然后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出色，但是节奏感特别好的后卫。对，但是现在就不是
没有发现一个共性嘛？我说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肯塔基的人，肯塔基后卫
是是是，哎呀，那就是那段时间确实，但肯塔基出的人也多，就不单单是后卫，他出的人就是多。
一九年左右呢，我就其实本来想收那个马克西的，我想继续那个这个
还是这个路线，
对对对，蓝血路线嘛。但是后来就是那个时候一九年就是开始就是年底就是疫情了嘛。
嗯，
然后盒子也就涨价了，嗯，卡也比较贵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不怎么太收了。
我还赶上过不是特别贵的尾巴嘛，然后后来到2021年就真的非常非常贵了，我就再也买不起卡了。
嗯，
对，然后就变成了我刚刚那
个。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就比较就是我的 我没有说什么一些特别特别就感觉好像巨卡啊那种，我没有。
嗯，
但是
贵在专业，
贵在专业吧。
没有，我就觉得我的专我的专业是，
就我选新秀我就
真的是准，
对，我选新秀还是准的，因为大部分人玩新秀你都知道都亏钱嘛。
对啊，亏啊，我自己也瞎买过一些，当然我投的不多了。
对，在我看来好像我的选秀好像基本上还是以赚为主。嗯，
但是这话要分两头讲，对吧？一，你准是准，二，你也不卖就还没到手上。
对，我没有卖过，我没怎么卖过。但是我主要还是喜欢嘛，我主要是还是喜欢球星卡这个东西。
对对，我也是，就是有一些我甚至会买一些非常非常没有名气的人的卡，
就只是觉得
只是因为那个设计好看，
图好看。对，你看你今天你送给我的
那个
纳吉嘛，对吧？好看呀，我也觉得好看。
好看，就是而且，
但我在我看来，纳吉就是菜的不行嘛，对不对？虽然是我框的，
不是不是，这个明年你框就得框纳吉。
那不收回这句话，请收回这句话。
我要不要把它剪了？
上爬，直白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歌，裹着轻轻的仰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我们掰掰手指头啊，布克、穆雷、塔图姆、安诺比、SGA、米切尔，对吧？一个比一个准，对吧？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有巨大的区别的，那就是穆雷。
对，
因为你是不是能，我能不能这么说？你因为穆雷成为了掘金的球迷？
可以这么说，
是这样的，对吧？
对，是绝对是100%是这样的。我是从人迷开始，然后变成队迷的。
对，然后那这就牵涉到你跟穆雷后面发生了很多故事。
对，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不能，这两个事情，一个是火夫老师有那么多啊这个穆雷的卡，这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是他拿到过穆雷的兔签，是吧？
好几个兔签。
对对对，就拿到过嘛。就够了，就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嘛，就是我从喜欢穆雷
啊、
然后认识他之后我就更
怎么就认识他了、来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好不好？怎么就认识？怎么认识？这听友也想听，想听爱听，多说说好不好？
其实就是，我撩拨他嘛，对吧？然后我可以这么说吧，
哎、这个素质太差，平时老跟小姐姐在一起玩。是吧？然后还撩拨穆雷，
小姐
媳妇不听吧？
小姐这会儿可以掐了吗？
媳妇听不听、啊？
没事，没关系，
啊、
没关系，他都知道。
啊、
然后，那个，我是开始最好的时候，我是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想玩一下那个 ins， 玩 ins 呢，我就想说画点我自己的作品发上去嘛。
对，
当时我就没有一个切入点。
对，
当时觉得我画一下那个篮球，好像这个我比较最拿手的东西，好像更适合一些嘛。所以当时我就，但是我不知道画什么，因为我没有主队。当时我看了一下我那个球星卡
啊，还是球星卡的事儿。
对，我就觉得好像穆雷我最近好像收的比较多，
嗯，
我就说那我画一下穆雷吧。
你是不是还照着某个球星卡的造型去画的？
不是，我是找了一个他画了一个射箭的
哦，
一个 Q 版的。
你哦，对，你还给他设计了，对，
然后结果呢？我发上去之后，他给我点赞了。
哦哟。
嗯、
啊、可能那时候他因为也是个新秀，
对对对对对，肯定是因为这个他不厉害嘛，他不厉害，
对对对，
然后他就给我点赞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跟球星第一次感觉好像实实在在跟球星有互动，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还心里美滋滋的，
啊，
这
是得到了一些正向的回馈，
对对，然后后来我就继续收穆雷的卡，因为回馈了嘛，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
经济上就得到了这个增长，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我就是爱显摆，我这个人。
啊，优点确实优点。
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卡呢，就发到一些那个虎扑的那个掘金的那个论坛里，
掘金区，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认识了一个算是穆雷的一个狂热球迷他这个
中国人吗？
对，中国人，他在圈内还算挺有名的， 然后他现在在丹佛嘛，
啊，
他一直在丹佛上学，
哦，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联系我，私信联系我，他说你想不想，嗯，给穆雷画一张画，我要参加一个穆雷那个不是掘金的慈善晚宴，
哦，活动，
嗯，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作品送给穆雷，然后穆雷可能会给你签个字，
妈呀，
嗯，然后我就很高兴嘛，然后我就把我那个我就给他画了，专门画了一张画。
嗯，
画一张画是一个就是穆雷算是他的那个高光的生涯高光的一张，就是
绝杀那个吗？
不是，他有那个那个时候还没到绝杀，那个是48分啊，包括那个最佳那个不是新秀挑战赛最佳新秀，
新秀赛 MVP，
新秀赛 MVP，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那个他那个选秀顺位的那个。嗯，一个
就等于你把他的高光时刻都集合在了一起，
对，画了一张画，
嗯，明白，
然后送给穆雷了。
嗯，
然后穆雷拿到那张画的时候说 Hofi，
对对，那个视频我记得，对，
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视频呢，
没有拍视频吗？
那
个，那
个时候不是视频，是慈善晚宴的，那时还没视频，还是更往后的事
是啊，他说我记差了，
他说 Hofi，他说，然后我说，然后我朋友很惊讶，
嗯，
说
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
啊？
他说我很喜欢他的画啊，
然后他就给你签了图签，
对，并且在上面写了中文的谢谢。
哇，他还
他
那么用心的，
对，他是我朋友专门给他找了谢谢那两个字，然后他照着描的，嗯，
非常有诚意，
因为毕竟可能当时也是新秀嘛，他可能也比较那个认真，嗯，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觉得好像这个人好像是特别喜欢他，他可能他也想给别人回馈。
是
穆雷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可能大家都你要说他是孔曼巴这些东西就觉得他好像挺嚣张的，他其实实际上这个人很 nice 的。
是不是从这件事情开始你就真的把掘金认成自己的主队了？
其实之前我已经是把他认成主队了，
哦，
但从此之后我就是已经跟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嗯，
就死忠了。
对，就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死忠了。如果谁说掘金一队一句不好，我
弄死你，
我都肯定跟你打架那种。
对，
啊，
对，我没有说过，我没有说过。对，
嗯，你们都是奶嘛，对吧？
是不要脸是吧？哎，那是哪一年的事情？一七年。哎，那跟我成为凯尔特人球迷是一年，
是吧？
对，
但我可能比你早一点，我可能就是16年左右我就。就在看，但是
对，因为你想穆雷那时候16，哎，不对，穆雷是16年的是吧？
对，16、17的选秀嘛，
可能真的差不多。
16年选秀，
我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成为凯尔特人球迷。那个时候，你跟穆雷就相当于是牵上线了嘛？对，就已经成为网友了，能这么讲吗？
差不多吧。当时我就会有时候会给他留个言呀，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他可能会，
嗯，
偶尔他不忙的时候可能会回一两句。
对对对对，
嗯，
那
有点互动，我比较发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他可能会点个赞。
对，那你比如说因为你之后也会就是再创作穆雷的作品嘛，
对，后期再画就是跟官方的一些合作了，就你看到那个视频都是跟官方的合作
啊，
嗯，
就是已经是就是球队找过来的了。
对，当时就是球队拿了我之前好多那些作品，
嗯，
然后给了穆雷，然后穆雷做当时做了一个他就是看我的画，然后他就
点评嘛。对对
对对
对，然后说了一些，
对，当时他应该是在那个受伤复出阶段吧，
第一次受伤，
就是那个大伤嘛。
对对对对，
嗯，
最大那个伤，
嗯。然后后来当时春节的时候，官方就找我去邀请我画了一张那个春节的那个
啊，对，
军队那个全队那个插画，
就相当于就开始跟掘金这个球队有合作了。
对，当时是也算是有一个贵人嘛，球队里边，
嗯，
就是刘思哲嘛。他是专门负责中文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他是，嗯，
就相当于是他来联系你。
对对对，他联系我，他，
嗯，
他说挺喜欢我的作品，然后他把我的作品然后发给了掘金他的老板，
嗯，
老板也觉得哎挺好挺 OK，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个算是长期的算是一个合作吧。
现在就相当于是那个丹佛掘金中大中华地区官方御用画师，是差不多这样，
可以这么说，因为好像没邀请过其他的中。
对，因为我看到好像都是你在做的这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最近的就是一个就是掘金那个在那个季后赛的时候，他每一轮不是邀请一个插画师然后来画画作品吗？
对啊对啊对啊，
嗯，就是打森林狼这一轮就是我来画的嘛。
对对对，哎呀，这也有点可惜。
对，还好吧，因为但是因为画的也比较多嘛，
嗯，
画的比较多嘛，因为就是本来我以为因为看那头几场比赛感觉好像打到5、6场可能掘金就要被淘汰
就没了是吧？
对，结果打到第七场
第七
也还行，我算多画了点。
哎，
一个私密的问题，就是是按章来结钱的吗？
对啊，
啊好，那行那行，从经济利益上来讲，
对，还是觉得还是
赚的，
觉得赚了，
虽然输了是吧？
对，
行，就是这个算是跟掘金的这个队伍的合作嘛。
嗯、
那你之后比如说跟穆雷，就是有比如说问的远一点，有面基的计划吗？
还是想面基的，他之前还问过我，就是我俩视频过一次嘛，有一次
啊，啥时候啊？我都不记得了。
嗯，是也是通过我朋友，然后就是我俩做了一次一个视频，就很短，然后一分钟左右。他当时一个签面不是签售活动
啊、
嗯，
是哪一年？
就是季后赛之前，就是掘金夺冠那个二
三年，对对啊，对对对，
夺冠赛季
、啊，对对对对，
然后。还问完我跟他说了一些就是简单的嘛，反正就是一些祝福吧，就是我当时没想过掘金能夺冠，我就说希望他这个赛季能去季后赛能打好，然后
确实打得好，
打特别好。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有点东西。你看啊，你给穆雷这个送祝福总冠军了，
嗯，
你卖我
卡的卡，啊、对，我是有点光环的是吧？
可以啊，这
有点那个。
我觉得啊，这有不知道有没有雷霆球迷啊？这是雷霆球迷，要不买点你
的 SGA
的卡，这样雷霆球迷得到了祝福，你还能收就回点钱是吧？
对
，SGA 现在的卡其实，他算这个级别的球星里面卡不算贵的，
他也现在卡价已经算第一梯队了吧？现在我具体我也没有看，
我也最近不太关心的，但我感觉他的卡可能没有塔图姆贵，
嗯，
我不知道哎，东契奇肯定不到。东西是最贵的，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粉丝基数嘛。
对啊，
嗯、
对啊，
东契奇肯定是独一档的粉丝基数。
对对对，这离谱、
嗯，
就是他以后就肯定会变成那种科比、勒布朗那种卡价的那个程度。最后我们聊一聊，你最近在干啥？忙些啥吧？最近好像看到你就画篮球的东西画的少一些了。
对，
可能因为最近也不在赛季里面。最近在忙点啥？
你也是知道我这人兴趣比较广泛嘛，而且我就是进入到新的坑的时候，我就想要。做点这坑里相关的事儿，
这是汽车是吗？
对，我最近玩小车嘛，所以我就是画了一些跟风火轮相关的一些东西。
风火轮是啥？
风火轮就是儿童玩具，
就是一
小车儿童玩具嘛。你小时候没玩过吗？你面前那么多，你看一下。
我小时候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
嗯，是太惨了。
对，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学习啊，就是我真的就是小时候那种玩具啊。动漫啊，或者说动画片啊，啥都没有，啥都不知道。
嗯、
电视剧啊，这都不知道。
家里看太严了，
不是看太严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就从小太乖了，然后我就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我唯一从小保留到现在爱好就是体育，
嗯，
就到现在这个是我一直下来，就是从可能5岁8岁就开始看球到现在，然后我小时候就没有那些爱好。
我这个人反正就是
嗯。
对什么东西都比较有热情，
嗯
啊，所以我就是，我现在就是，但是我也很容易入坑嘛，就是就比方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球衣也是个坑是吧？
对，就入了这个坑，
嗯，
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我通过这个入每一个坑，我都能有点收益，
收获些什么？
对，有点就收获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像玩球衣卡，我也认识了好多朋友，对吧？就是玩小车，我也认识了好多朋友，就包括玩小车。你看这次我来上海玩也是，对吧？一次
也是
参加比赛，然后得
奖
了嘛，对吧？
真好，我觉得、
嗯、
就是这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设计比赛是吗？小车是什么的那个礼盒呢？冠军礼盒在哪儿？我说看一眼，我念两个字啊，等一下啊，我说跑过去看一下。嗯 ，Hot Wheels 传奇车咖爆改大赛城市冠军，
对，
这是冠军。啊、重点是冠军
昌平是吧、
哎、昌平不是北京旁边的第二吗？这是对这怎么就莫名其妙又拿了一冠军呢？啊，
能力强呗，
哎呦，真的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就是其实是设计的比赛。
对，它是设计比赛。嗯，其实我算是投机吧，我觉得是有点难听，
说什么不说什么好不好？你看那俩字连在一起了，有点吓人、啊、
就是我第一站参加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比赛啊、
哦
嗯嗯、所以我参加第一站的时候可能就是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
占便宜了、
嗯、对，可以说这么说。然后后面的那个大家还是抢手还是挺多的，嗯，所以我不认为我是说 在这个这一群插画师里我是就最强的，也是比较幸运吧，可以这么说。然后
那你肯定是最强的之一啊。
嗯，
肯定是啊，就是第一档嘛。
嗯，是吧。
对对、就是、
但是我就是就但我就是现在最近就是从事就想要一些转变嘛，不太想跟体育这块就强绑定，做一些时尚潮流啊，然后跟生活相关的东西。你也知道我花了好多妹子对吧。
嗯是啊。哎，你那个项目叫啥，就是一百个姑娘是吧、
嗯、对，
这怎么说的完整的名称是啥，我只记得叫一百个姑娘。
画一百个小姐姐吗、嗯、打卡画一百个小姐姐
啊、
嗯嗯
嗯、这现在画了多少个了，
画十几个了吧。
哎，你那些比如说所谓的小姐姐是就是他们是比如说是你的朋友还是
都有吧，有朋友，然后有一些就是网上的陌生人，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
嗯、
我想给你画上画可不可以，他们一般都会同意嘛、
嗯、
然后我就给他们画一些。就是
那我不禁要问了，就是你挑妹子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要进这一百个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感觉对了就行吧，也不一定非得有什么绝对的一些
好吓人啊
就是不就我喜欢的呗，
但
是觉得好看的。
因为我们俩 MBTI 是一样，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这个所谓的就是感觉对了这件事情。
对，我还是挺看重这个东西的，
第一感觉。
嗯，
对吧，是第一感觉的事儿。
我觉得第一感觉永远都是对的。
哎，那比如说就是、
嗯、
比如说有听友啊，就是他说就是当然咱女听友也不太多对，就是比如说有听友，假设是女听友，他说你来画我OK 吗？你接受这样的就是主动的投稿
吗？我接受啊，我可以接受啊。
对，就是比如说你们，或者说就是有听友可能有他的伴侣，或者说就是他的亲戚，
你是帮我
朋友
接活是吗？
就比如说他们想要就是就直接可以在群里联系你是吧？
可以啊，没问题啊。嗯，我如果要是就是力所能及的，我都会帮。
OK，OK。
他比方说想送给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一张画。
对，
或者说他女朋友他俩纪念日什么样，想要送一个礼物，我都可以，没问题。嗯，
行，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挺好。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做很多事儿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收益的，我也不靠他赚钱嘛。
是，
我就是还是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所有的经历一些事儿，就是交朋友还是最重要的。
对、
嗯，
然后是一个经历，是一个过程，
对，
这是最舒服的。
嗯。
对，然后包括你之前做那个 Carter 那个就是夺冠，你要跟就你们几个画师一起合作的那个，就是本来是要做卡，后来做成了海报是吗？
对，
类似的。
嗯，还有包括我做秋桐的这个就是联名的这个项目，
我其实已经不太熟了你知道吧。
嗯，
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不看中文解说了，主要
对
对，就是包括我们其实有时候群里也在说，就是、嗯、就是确实有一些解说我看不太下去，
嗯，
那但是秋桐是现在是哪个平台的主播？
咪咕啊，
咪咕的主播是吧、
嗯？
对，就是咪咕的主播。然后你跟他是他找你一个人合作的，还是他的？
其实我找他，我、
啊、是你找的他，
对我找的他，
你怎么弄的、啊、这个事儿？
就是也是一个虎扑的一个我们掘金的版主吧，然后一个朋友，然后他认识秋桐，我就正好哎，我说可不可以联系秋桐，然后做一个联名啊，然后做一个卡，
嗯
啊，我觉得一直对卡这个东西是沉迷嘛，
肯定的，玩秋桐卡的人，
然后我就做，然后我就给我说我可以给他做一张那种他的签字卡，然后作为一个纪念品，他可以送给他的粉丝，
对，
然后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我的个人的作品这样。
对、
嗯，我也可以送给我的朋友啊，送给我的。
哎，这个东西后来做了多久？这个项目？
这很快，就也就一周左右就做完了。
然后就是你设计完，
设计完就进厂，然后我联系的工厂，然后整个从设计到生产全是我来做。
他就负责签个字。
对，他负责签字。嗯。
后来做了多少张这个卡？
这卡就只做了50张，很少。
只有50张。
对，然后我手里只有差不多20张左右吧，
20张左右、
嗯，
所以你准备拿2张出来抽是吗？
对啊，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抽呗。
行啊，好，那这个反正那2张卡已经在我手上了。
对，但是好像抽到得必须得好像得完播才能知道这个事儿是吧？
对，那哎不，那可以，那个我反正那个到时候那个 show notes 里面都会，就是但是节目肯定是要到最后才告诉你这个抽奖的方式的嘛，怎么抽呢？就是还是看台的一个固定的玩法，就是问答题嘛。
嗯。
是吧？这个，我跟火夫老师刚刚经过了2个小时的商量，就是否掉了大概66个问题。
对
对，然后就有些东西，因为就是我可以透露给大家一些，就是本来想过的题目。
嗯
啊，就刚刚我们讨论的过程，比如说，这个 到底你有几张穆雷的兔签。
嗯，
后来我觉得这数字太小了，比较好猜，因为兔签不会太多。
对，
其实三张对吧？
对
啊，三张兔签。我甚至还想过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就是火夫老师到底有多少张穆雷的签名卡？
但这个又太多了，
太多数不清楚。
对，
就数起来太麻烦了。
嗯，
这也不好。然后我们就绞尽脑汁想一想，后来想到了刚刚节目里其实聊到的一个东西。
对，
就是火夫老师卖给我过四张卡，三张杰伦布朗的，一张波尔津吉斯的。
对。
啊，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幸运，因为卡尔森真的买完之后拿总冠军了。大家就猜一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看台 FM 后台打这个数字过来，这四张卡他卖给我总共多少钱？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卡淘之类的啊，
可以去参考一下。但当然我们是私下交易的啊，没有手续费啊，这还包邮了。
对，
啊、
没有邮费
啊。给大家一个提示，范围四位数。
嗯，对
啊，对，这四张卡加起来是四位数，总价是多少？然后我们会规定一个日期啊，规定一个日期，然后什么时候规定？给大家多少时间猜？一周，
你决定就可以了。
一周，好吧、
嗯？可以。
那就是节目上线之后的一周，我那个推送里面到时候把那个卡的照片发给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看着卡，
对，
然后有一个为参考、啊，是吧？那个发，
你可以去各地地方查查价
啊，查查价，你用eBay 啊，你用卡淘。
我要提醒一下你们，就是。你们不要忘了那个，就是时代，就是这个卖这个卡的时候，卡特人还没有夺冠
啊！对对对对对，
嗯、
确实确实，
嗯，
杰伦布朗还挺早的那些，
对，杰伦布朗更早，
对，
嗯、卡特人是那个受挫的阶段
啊，
对、
哎、对，那个还不太行的阶段啊，就是卡特人就是哦，也不能完全说不行，
就是
说完全说不行，
就是季后赛受挫阶段
啊，对对，然后大概这个大家就发过来啊，就是四位数啊，四位数，
嗯，
最接近的两个可以拿到奖品。
嗯，
好吧，然后那个到时候我这个奖品我会寄给你们的，好吧？
好嘞。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火夫老师，这个看台传统是很喜欢最后要放首歌嘛？
嗯，
对啊，就是那这首歌你来决定，你现在没决定也没关系啊。然后就是到时候发给我，我把它贴上来啊。这首歌是火夫老师选的啊，代表他的品味，不代表我的啊。就你要觉得那歌很烂，你骂他，不要骂我、啊，我就说清楚了啊，免责声明先说。
行行行行
行
行，
那今天谢谢火夫老师
啊，
这个我们有空多见，
嗯，
然后吃吃饭聊聊天，我觉得挺好的，
嗯，
然后有什么新的项目活动了，需要在这个跟大家看台听友说的，上节目也行，群里多发发也行，
嗯、就咱反正我晚上继续进群，就是大家。继续瞎叭叭了就、
嗯、对谢谢火夫老师，拜拜
拜拜。
今天是个美妙的夜晚，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氛围阴沉，音乐渐缓，每个人收到一份邮件，听 MV 压力猫也翻开剧本，我们故事现在开始，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像是某国的公主。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为他的职责是拥护。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他和公主有些冲突。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开始分手，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的唱只要微笑，气氛变得逐渐焦灼，每个人都在争辩，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在一条条线索公开之后，讨论越发激烈，你按说轮流发言，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公主身上的毒药，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带刀是被身上的佩刀，金甲上也没有清晰的样子，王子准备了绳索与暗器，但他没开始动手。光一向我，问我案发前后做了什么，我看看线索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甚至都没上厕所，
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就是一个过客，人生没一丝波折，
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
出了几滴，游戏结束带着几张欢呼庆祝着上推理，我自公主侍卫后才加了微信，约好下次一起，所有人兴奋的和地安抚伴着除了那个
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
这个